暴风世界中的智慧，约伯记选读，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一讲，暴风上的奥秘。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伯记一章六到十二节和约伯记二章三到六节。约伯记一章六到十二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约伯记二章三到六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地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经文读毕。
我们今天思想一个主题：暴风上的奥秘。苦难好像暴风一样，有时候无故的，在我们没有准备的时候，也没有从来没想到会来临的时候呢，就登陆在我们的周围，而且呢，以那个强势在我们的生活圈里面出现。但是对相信神的人来讲呢，每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呢，都是在于神的计划、神的允许中间。那暴风这个主题是了解约伯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一个方式。我们可以从暴风来看约伯记，来思想约伯记。我们看到了约伯的经历就是在一个暴风下的一个经历。神要借着约伯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得到在暴风世界中的一些智慧。首先要你跟我了解到暴风上的奥秘。这个主题呢，我们知道了这个暴风上的奥秘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得到一把钥匙一样啊，就可以打开约伯记。因此约伯记的前三章啊，特别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打开了，我们看懂了之后，有这把钥匙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明白约伯记，一直到四十二章呢，那我们都能够从这个暴风的角度，我们来去思想约伯记。那圣经上面说，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 敬畏神，远离恶事。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刚才我们读的。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出它整个的信息。那这句话就是什么？基督徒当为主做生命的见证，活出他真正信神的信心。我再说，基督徒当为主做生命的见证，能够活出真正信神的信心。你有没有真正信神的信心？今天就让我们来思想，你跟我怎么样能够当暴风要来的时候能够持守得住，而且呢能够明白暴风世界中的智慧。我们如果要明白暴风世界中的智慧的话，我们基督徒应当学习约伯。我们从约伯的身上，我们应当有三方面的认识。今天呢，我提供给大家，我们来思想。那特别思想这个主题是暴风上的奥秘。第一方面，我们要认识神对义仆称赞的重要。第一个，我们看到了刚才读的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我们所读的，神的的确确在约伯记的引言里面称赞了约伯，这一点我们 要深深地放在我们的脑海中。这是一个钥匙，来解开那多层的钥匙的关闭的一个门。第二方面，让我们认识神所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就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撒旦魔鬼出现，当然是神所允许他的。在天上的天庭上有奥秘的事情发现，在那边神的众子聚集在一起，撒旦也被允许来了。在那个地方呢，我们看到撒旦给了神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我们看一下这个挑战是什么。那第三方面，让我们看到呢，你跟我要认识神从义仆，也就是约伯，能够得到他配得的荣耀。也就是说，约伯是神的一张王牌，而他以生命做的见证，是让我们的神能够得到应得的荣耀。今天你跟我就从这三个角度，我们来思想天上的奥秘。第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的是神对义仆称赞的重要。那我们看到了，因为约伯记的作者写出来了，我们看到了，我们知道，但是约伯不知道，约伯不知道神称赞过他。那这一点很重要。有一天，当你跟我突然之间暴风登陆在我们周围的时候，你要记得，约伯曾经在天上有那个奥秘，那约伯呢，他自己不知道，你有一天也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看到约伯呢，在这个地方呢，神称赞过他。我们看这一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思想哦，暴风啊，我刚才讲过是约伯记的一个要字。那约伯记中间呢，我们看到有狂风出现，第一章第十九节。我们看到有暴风出现，第九章第十七节，第二十一章十八节，二十七章二十节，出现三次暴风，暴风，暴风。然后呢，我们看到约伯记也出现风这个字，二十八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然后三十章二十二节出现风。然后呢，我们看到约伯记又出现一个字，烈风出来，三十章二十二节。而且特别给我们印象深的是，神在旋风中间两次跟约伯讲话，很长的一段对话。这两次在哪里呢？三十八章第一节开始，然后呢，结束了之后呢，四十章第六节开始，神在旋风中间跟约伯讲话。然后我们最后看到了约伯记里面也谈到了雨水雷电，三十八章二十五节，通通加起来，狂风这个字，好在暴风这个字，在全本四十二章约伯 约伯记里面四十二章出现超过了总共有九次之多，所以我们看到在每隔一段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暴风的字出现。那我们看到呢，你跟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这个世界因为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这个世界的生活是一个暴风的世界，难免的我们呢突然之间的时候暴风出现在我们的周围。所以约伯记的信息是什么呢？约伯记的信息，约伯记是诗歌体的，那让我们看到它里面的信息是暴风世界中的智慧。今天你跟我如果把约伯记里面的暴风中的智慧能够掌握住，能够确定住，而且呢我们深深的相信神跟随神的话呢，你跟我有一天暴风突然出现在我们周围的时候，我们呢就有像约伯那样持久的信心能够信靠神。如果那发生在我们的教会，发生在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旁边的话，你跟我也有智慧，是暴风外的智慧，能够帮助呢在暴风下的那个弟兄或者姐妹或者这个家庭呢能够坚守信心，最后也能够得到暴风后的复合，神的奖赏，神的讨神的喜欢。所以我们看到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呢是个约伯记的启幕，一个开始的启幕，是讲到暴风上的奥秘，讲到天庭上面的一些奥秘。那呢我刚才也提了约伯不知道，但是你跟我知道，因此你跟我呢应当抓紧的这个机会成为我们信心的一个根据。那我们而且呢这个暴风上的奥秘告诉了我们一个方向，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去读约伯记。好，我们再看到了天上呢的聚集，什么是暴风上的奥秘呢？就是天上开了一次大会，聚集的时候显出了两方面。天上的聚集，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显出哪两方面？第一方面显出神是全权的神，召集了众子，包括撒旦也在旁边侍立。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呢，不但是天上开这个召集开会，而且开会的内容里面主要的是一个什么内容呢？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在对约伯的奖赏 的称赞。因此在这一段我们来看的神对义仆的称赞，对你跟我来讲非常的重要。我们来看从刚才所讲的这两方面，一方面就是神是全权的神，因为是他主动的召集开会。第二方面我们看这全权的神主动的在那里什么对他的义仆约伯的欣赏的赞许，跟撒旦来谈话中显露出来。我们先看神对宇宙的主权，我们看到第一章第六节里面，我们仍然打开圣经啊。我们这一次呢是培灵会呢是按照圣经呢一段一段的我们来看。我们在这边看到第一章第六节里面，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我们看到众子这些呢天庭的情况，大家都侍立在神的面前。那我们看到呢就是圣洁的神在那里召聚来开会，这边用了两个字，一个是侍立，一个呢撒旦也来其中。也就是说呢他们都是被召而来的，或者是允许到神面前来的。讲到我们的神是有绝对的主权，如果没有神的允许的话，撒旦不可能，这个污秽的撒旦不可能来到圣洁的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绝对的掌握，让我们看到这是圣洁的神的全权的神的召聚。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呢，这个下面的谈话里面看到一点，就是说呢撒旦的态度来的时候是个狂傲的态度，而这个狂傲的态度呢立刻当时呢就被神阻止了。 我什么态度呢？我读给大家听，第一章第七节里面上啊，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请大家注意，从头到尾的对话，在天庭天上的奥秘对话，都是神先开口问的。这是表示什么？神掌权。如果神不开口，而撒旦先开口的话，那呢，我们就看不出来神掌权。所以在这个地方，一切是神在掌权。神看着撒旦，神允许他来，神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我们看着撒旦怎么回答。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字。那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什么时候出现过呢？那这个字的意思我先解释一下。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在那边去了渡方步，渡方步的意思，在那里走过去又走过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字的含义，就是说呢，他在讲地上，他在走来走去，表示说什么？地上他有统治权，有统治权的那个掌握的人呢，就在他的地盘上走来走去。所以这个字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字我们看呢，在圣经里面什么时候出现过呢？同样一个字出现呢，是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在创世纪三章八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字的出现。我们看到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个地方的行走前面应当加两个字，不是普通希伯来文的行走，而是什么？往返反行走。往返是这边翻的是对的，在前面翻的时候呢，应当加一个往返行走。耶和华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犯了罪了，耶和华在伊甸里面往返行走。往返行走，那就表示呢，这是耶和华的领域。那我们看到呢，在约伯记第一章七线七章一章第七节出现，二章二节出现。所以我们看到撒旦的态度是一个以一个成功者的一个傲态、傲慢的态度，看自己在地上啊无主的往返行走，表示世上的罪人的心呢，完全都已经撒旦这个意思，完全都已经掌握在我的手里面了。这是撒旦回答神的这个态度。所以当撒旦回答神这个态度的时候，神阻止撒旦的狂傲。因此呢，我们看到了神才这个时候呢，下一节第一章十二节讲的，耶和华对撒旦说：“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神允许撒旦试探约伯。当撒旦用这个狂傲的口气讲的时候，那神就讲了：“我在地上有一个人，有一个人约伯。那这个约伯呢？那这个约伯是一个心是向着我的。”所以当这样讲的时候呢，称赞他的时候，神就允许了撒旦来试探他。那我们看到了，这是天上的一个奥秘，这是约伯记的一个钥匙，第一把钥匙你跟我拿开了。就是说呢，这个原因让我们看到了神对宇宙是全权的，他是主动的，他是掌握的，是在神允许之下，撒旦去试探约伯。所以让我们看到呢，神的主权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呢，那我们看到挑战的不是撒旦不配向神来给这个挑战，而是神允许，让我们看到这个是属灵征战的开始。就是说呢，撒旦要跟人之间，特别是约伯之间呢，属灵的征战。那呢，另外我们刚才也讲过，不单单是第一段我们思想到是他掌握的主权，耶和华是全权的神。我们也看到了神对约伯呢，的的确确在那里称赞。那这个称赞呢，因为这个称赞的关系，神允许约伯 被接受这个挑战。我们看到有两次是完全一样的存在，我们看第一章第八节跟第二章第三节，甚至于是三次啊，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八节跟二章三节，三次里面讲着什么，用了几个字形容词，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神称赞约伯三次，在这短短的两段里面，我们看到神称赞约伯三次，神允许撒旦来给约伯来挑战。我们看到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天上的一个奥秘，我们呢知道，而约伯不知道，约伯不知道。那我们在这里，你跟我是观众，知道我们看到了约伯受苦的原因是第一点，我们现在因为称赞神称赞过他了，所以约伯受苦的原因呢与犯罪无关，不是因为他犯了罪而神罚他而受苦，也就是用一句英文话来讲呢 suffering as punishment， 不是因为这个，因为三次神称赞他，而且称赞的里面讲到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因此我们把这个从我们的脑海中啊把它拿掉，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像约伯的三位朋友一样，那约伯不是因为犯罪才受苦。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了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了又给另外一方面，约伯的受苦既然跟犯罪没有关系，约伯在约伯记的受苦与他灵性的晋升也无关。弟兄姐妹，很多人看约伯记呢看错了，觉得是约伯记的最后我们看到了42章的时候，那看到了他约伯讲他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到你，42章5节，那觉得呢约伯的灵命呢经过这个呢晋升，绝对不是因为神要叫他灵命晋升而让他受这个苦。所以我们把这两项受苦呢把它化掉了，原因化掉了，这就因为我们懂得了天上的奥秘，因为你跟我是旁观者，而约伯记的作者把前三章放在前面，让我们看到了天上的奥秘。所以这两个原因不是受苦的原因，因此我们可以讲呢，我们得到了天上奥秘之一，天上的奥秘就是智慧，就是暴风中世界中的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神的全权，神全权，神主动，神允许。在约伯记里面是神全权，神主动，而且呢神允许。因为这个会，天上的会也是神召集的，开口讲话也是神开口跟撒旦讲话的，而且我们也看到了是神称赞约伯的关系而让约伯受到了撒旦的挑战。所以呢这是我们看到第一点是奥秘之一的得到的智慧。第二点我们得到的智慧，就是因为神对约伯的称赞而使他进入到撒旦对他的挑战，不是因为罪而神罚他让他受苦，也不是因为神要训练他使他的灵命更晋升而受苦。好，所以这是第一段你跟我所得到的从神对义仆称赞的重要。那呢你跟我在平常日常生活上，如果我们讨神的喜欢， J.R. Piker 我很欣赏他的书，他书中最精简的一本书呢就是简明神学，我放在外面。你知道我有2年的时间呢，这个把简明神学拿来是我每天呢晚上灵修上床的之前呢半个钟头看的啊。那看熟的熟到一个地步呢，我一翻到哪一页的时候，我就把它按着一行一行按着我再背，就是我用自己把一个主题 主题，那个他好在什么地方，他讲到一个主题的时候，譬如讲了基督徒的本分，第69节，69个主题，基督徒的本分，他底下马上一句是什么，基督徒的本分是什么，马上解释讨神的喜悦，然后马上拿了帖撒罗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劝勉，就讲选了里面最好的一节经节放上去，然后呢他就开始讲那个基督徒的本分。基督徒的本分是什么？约翰派克讲，神没有呼召每一个信他的人来跟随他，但是神却呼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要全时间7天1天24小时讨他的喜悦，又精又简。所以我要劝大家，你把你的神学思想的架构把它放好的时候呢，你拿这本书每天看，每天看，来建立你一个神学的架构，圣经的架构。他J.I. 派克跟许多改革中的神学家一样，你知道改革中的神学家有个最大的特色啊，我想薛牧师也会讲同样的话啊，有个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完全是靠解经出来的，一节一节解出来的，他的神学思想是完全建立在解经上面的。所以呢，读这些改革中的神学家呢，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看他的解经，看他的神学书就看他的解经，解经真是好，而且呢，得出来的结论呢，心悦诚服。为什么？他把你解释的，让你呢，把那个里面的心得，把它用几句话写出来。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呢，这个神对义仆称赞的重要。我们再来看第二点，神所面对最大的挑战。你讲神怎么会面对挑战呢？你看看什么是神所面对最大的挑战，就是在约伯记。约伯记记载着整本圣经里面讲到神所面对最大的挑战。有很多不信的人，那要带领他信主的时候，神会不会造一块大石头，而且自己抬不动的石头，对不对？那这些不是这个，那真正的挑战让我们看到是在约伯记里面神所面对最大的挑战。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神所面对最大的挑战。第1章第9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此事无故呢。这个撒旦就是控告者的意思，accuser 的意思，在那里控告，他在那里控告。我们看到了在控告什么呢？控告神的义仆，说这个约伯敬畏神，此事无故呢，有原因他才敬畏你啊。好，这是1章9节，然后他讲了2章4节的时候，讲得更深一步了。他讲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皮代皮，皮代皮是什么？我有一块羊皮，要跟你换一个同等价值的一个什么呀？一个豹皮，好像我要许多许多的羊皮才能跟你换一个豹皮，以皮换皮，交易生意。他讲这些人崇拜你是有原因的，是跟你同样的生意在叫生意，因为你祝福他嘛，你祝福他，他才怎么？他才敬畏你嘛，他才到礼拜堂来嘛。哎，这个我想，一般呢是会这样，我以前呢，我在牧会的时候呢，那出到这个教会去牧会，牧人过了人数增加了，因此呢，我们要设立有多几个传道人呢。那有一个传道呢，因为讲道不是他的最大的恩赐，探访是他的恩赐，因此呢，弟兄姐妹呢不太喜欢听他讲道呢，因此呢要求少一点给他讲道，同工们，那少一点给他上讲台的机会呢，我总觉得他没有机会上讲台啊。我讲，因此呢，我就怎么呢？我每次讲完道之后呢，就请他祝福，他上讲台，对吧？请他祝福，我想很好嘛，请他祝福。这么过了一个月之后呢，同工啊，几个同工跑来跟我讲了，李牧师啊，我们想有个建议，怎么样？我讲什么呢？他讲能不能祝福也是你祝福， 哎呀，我讲，讲到都是我了，对吧？我祝福呢，我就让给这个，蔡传道来祝福。哎，他讲不一样，我讲怎么不一样呢？我讲，他讲啊，你知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呐、啊，很多老会友来啊，他就是星全家来了，星期天就是在等最后一个祝福的。他这个祝福呢，就希望主任牧师祝福。他讲的那个力量好像不一样，力量强。你看，哎，我一听的，听的时候觉得很奇怪啊。所以呢，你看到没有呢？我自己经历到这个，对不对？那所以我以后也不能找多找他祝福，因为呢，弟兄姐妹们呢，觉得他祝福的话呢，他这次来啊，觉得力量不够啊，好像啊，听到好像没听过瘾一样。所以呢，你看啊，所以这边呢，我们看到呢，我们的神面对这个大的挑战。我们看呢、啊，这边呢、啊，撒旦对神的控告是什么？这两句话是控告是什么？这两句控告，第一个死是无故，第二个以皮代皮。撒旦的控告，我们可以讲出于同一个目的，也许用一句话讲，就是讲神造人失败了，神造人失败了。跟那个以皮代皮一样的都是交易，因为你给他福分，你给他恩惠，因此他来敬拜你。你不相信的话，他控告；你不相信的话，你把他一切拿去的话，他必弃绝你。让我们看到这个是撒旦的控告。我们看到一章九节，神创造人，撒旦这边讲终究是失败的。世上，也就是撒旦在讲世上啊，没有人是真正因为神是神而敬拜他，敬拜他，也就是讲呢，连完全正直的圣徒，就是讲指的当然是指约伯了，也只不过是因为功利的动机才敬拜神。弟兄姐妹，让我们问问看，撒旦讲的话是不是对你来讲讲对了？而是对我来讲讲对了，他是不是讲对了？世界上有没有真正因为神是神而敬拜他，真的出自神真神对真神的敬拜的那种信心？我们看到神，他是讲神创造人终究的失败，然后呢，人与神的关系，撒旦第二部在讲二章四节讲，人与神的关系不过是商业的交易。以皮代皮，一些商业的用语，用一张动物的皮革来代替另外同等价值的另外的皮革。我们看到这是撒旦对神的控告，这个是极大的挑战，也是讲的神造人失败。我们看到撒旦对约伯的挑战，我们看到撒旦对神的控告，讲到你造人失败了。我们看到撒旦对约伯的挑战，我们就看到了开始了所谓的属灵征战。在这边我们看到第一章第十节里面，撒旦怎么说？你对神说，你岂不是四面圈上泥巴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他呢控告神的义仆约伯。然后二章五节也说，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他也许对财产并不是很看重，所以你把他财产拿掉的话呢，他假如不弃绝你的话，你试试看，你去伤他的骨头伤他的皮的话，他必当面弃绝你。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神啊，撒旦跟人之间呢，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看到属灵征战的成员，我们要搞清楚，在这个地方，成员绝对不是撒旦与神。弟兄姐妹，让我再说一次，属灵征战绝对不是撒旦跟神征战。为什么？因为神是全权的神，我刚才第一点已经讲过了，这是天上的奥秘。看出是神主动，神允许，神全权。所以属灵征战不是撒旦跟神来征战，而是撒旦跟人之间的征战。我们看到属灵征战，也就是当亚当夏娃一犯罪了之后，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神马上来了一个 damage control， 控制破坏。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了， 犯了罪之后呢，神知道这个罪会传给他的后代，神立刻要控制这个破坏的时候，神给亚当夏娃，神对的这个蛇给他的一个设立了一个敌对的原则，也就是在撒旦跟人跟他的仇敌之间呢，放一个永远不和亲和的一个原则。这边讲到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这边讲了，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为仇，为仇这个字就是什么 ？enmity， 敌对。这个字重复两次在三章十五节里面，让我们看到从那个时刻开始，属灵的征战开始。而属灵征战，让我再重复一次，不是神跟撒旦，是因为神撒旦在神的手中，只是神允许他这样做，而是撒旦跟人。那我们看到之间就有这个为仇的感觉，这个开始，这个属灵征战。我们也看到，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属灵征战的战场在哪里呢？战场在什么地方，弟兄姐妹？属灵征战的战场，我们看到第一章十一节跟二章五节里面讲到什么？他必当面弃掉你，他必当面弃掉你。我们看到在第六章五节里面有一个字出现了啊，在六章五节里面有个字出现的，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多是恶。那我们在这边中文呢，如果再加两个字好了，就更好一点啊。这边呢，好好的翻译应当呢，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他心所思想的尽多为恶。加上他心这两个字的话呢，那这是心这个字第一次在圣经出现。心这个字第一次在圣经出现呢，就是在创世纪六章五节。所以从这边看得出来，人跟撒旦之间的属灵征战的战场是什么？战场是心。今天呢，你跟我跟撒旦的征战是什么？在心，在我们的心里面。虽然约伯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他没有被撒旦所掳去。为什么？因为他的心仍然对着耶和华。新约同样的一个例子，新约我们看到了彼得跟犹大一样的，多是否认了主。彼得跟犹大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那一个犹大的心已经被撒旦夺去了，我们看到彼得的心仍然是向着神。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战场是什么？战场在你的心，战场在我的心里面。所以这个心，圣经里面什么时候出现呢？第一次出现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里面，因为呢亚当夏娃犯了罪，所有他的后裔，他的心呢都没有办法抗拒罪，因为罪性在了里面，人不得不犯罪。我们看到什么是撒旦，我们讲了撒旦跟人之间的属灵征战的地方，战场是什么？战场是心。那我们看呢，撒旦征战的方式是什么？撒旦征战用的方式战略是什么？使人心转离神，用机会攻击人，能够带给人痛苦、威胁、利诱，各种正常或在卑鄙的手段，使他的心从耶和华、从神的面前转回，而让撒旦能够得到。这是他用的方式，使用控告的方式使人犯罪，把那个思想放在我们的心中。多少时候啊，撒旦会把思想放在我们的心中，很可怕的啊！我记得很久之前我在牧会的时候，有一次啊，很气一件事情，非常气之后呢，那晚上我就睡觉了，半夜的时候突然醒来的时候啊， 有一个思想放在我的心里面，叫我恨那个弟兄，因为那个弟兄啊伤了我了，伤了，恨那个弟兄。哎呀，我就要思想出去。那感谢主呢，那神把我那个思想，那个思想我不知道怎么会产生在我的心里面这么的厌恶这个人。而呢，当我经过祷告之后呢，神把这个思想拿掉。撒旦的方法就是把一个思想放在你的心中间，让这个思想成为你的思想，而使你能够转回。所以他用威胁、痛苦、利诱各种不同的方式。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讲，撒旦，对不对？你看撒旦来引诱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都是用一个思想放进去。那不但这个，那主耶稣用神的话挡住。那有意思的是，还有我们看到了撒旦呢，把地上的荣华富贵都给主耶稣看，跟那个主耶稣讲呢，你只要怎么样俯拜我啊。那一次啊，我把这个字查了一下，俯拜我这个什么，这个拜啊，他用的是过去式啊，原文的过去式就是啊，等于是什么，你就这么一次啊，弯曲一下拜，只要拜这么一次又何妨呢？用的那个名词，用的动词很好啊，用的动词可以解释成意义，就是你就拜这么一次，你知道吗？今天有多少人，就是撒旦把这个思想啊，就这么一次破例有什么关系？今天有多少到中国大陆去做生意的，离开了自己的家庭的，做生意的，也就是什么呀？撒旦放一个念头，这样就这么一次破例好了。就这么一次破例好了，就这么一次破例，怎么罪就进到他的心中，就这么一次破例就犯了这个罪，而亏欠了神，亏欠了家人。你跟我真是要小心，那个心是我们的战场，弟兄姐妹，那个方式是什么？撒旦用一个思想放在你的思想中间，叫你怎么，叫你去做。而这个思想是攻击人，带痛苦、威胁、利诱各种正常和卑鄙的手段放进去。今天你跟我要保守那个心，就像箴言一样所讲的，我儿，将你的心归我。我们看到讲到属灵征战的战场是心，属灵征战的战利品是什么？我们讲战场是心，手段我们也谈过了，战利品是什么？战利品我们从约伯记的信息里面看，同样的也是看过，战利品也是心，心是战场，心也是战利品，它可以赢得你的心。我们从约伯记的信息里面看到，不在乎撒旦是属神的人受多少苦，是的，约伯受了多少苦，胜利是基于那个撒旦最终有没有得到人的心。弟兄姐妹，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因为这是我们的战场，跟撒旦的战场，一次都不可以破例，破例了一次，你那个心就成了撒旦的战利品。我们看到了约伯的伟大，他是用生命的见证来见证出来，这个世界上有真正的，因为神是神而敬拜他的人，就是约伯。我们看到，这是谈完了我们的第二段，神所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就是撒旦的诬告，对神的诬告，对约伯的挑战。对神的诬告就是说，神造人是失败的。我们看到在这边，我们所得到的奥秘之二是什么呢？是神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就是说呢，你是否真正的信，有信神的信心，因为信神而真的敬拜他。你跟我是不是因为信神而真正的敬拜他？是不是如果撒旦把我们的金钱，把我们的家都拿去了，甚至于皮跟肉而受到威胁的时候，是不是仍然能够跟约伯一样？你跟我有约伯成为我们的榜样。约伯是的，他不知道天上的奥秘，但是你跟我知道天上的奥秘， 神称赞约伯，所以约伯的受苦绝对不是，绝对不是罪，约伯的受苦也绝对不是因为神要叫他灵命在近身而受苦，让我们看到了这都是天上暴风中世界中的智慧，都是天上的奥秘而让我们得到。我们再看第三方面，我们来看第三方面的奥秘，神从义仆配得的荣耀。我们看到了第一点，让我们看到了称赞的重要，神称赞的重要。第二点，让我们看到神也遇到最大的挑战。第三点，让我们看到神从他的义仆中间得到了他应得配得的荣耀。我们来看我读给大家听，启示录第四章十一节里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荣耀他的，他配得尊贵权柄的。我们看到从两个角度，我们从这一点来看。第一个角度，我们看呢，义仆约伯他为主受苦的奥秘，我们在这边看到义仆约伯为主受苦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讲不是因为罪，我们讲不是因为神要叫他灵命近身。那我们看到是什么呢？至少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是神允许暴风临到约伯，这是全权的神允许的。我们因为他在允许之前的时候，他称赞他这个义仆约伯。我们看到为什么呢？我们看到神主动，我们刚才讲过，主动召集天上的会议。我们看到神允许约伯的撒旦的查看这个他的义仆。我们也看到了神设下了极限，保存他的性命。我们也看到神称赞约伯，而对约伯的信托。这些呢，我们都知道，约伯不知道。神允许暴风临到。我们再来看呢，你跟我是个旁观者，我们了解的奥秘。那天使跟约伯记的读者呢，都知道，因为我们都是旁观者。我们知道义仆，你跟我从约伯记里面知道义仆受苦的意义。我们再看呢，义仆呢不了解的奥秘是什么呢？这个约伯自己在暴风下的义仆，他不了解什么，他以为是神的惩罚。因此呢，我们看到了他怎么说呢？神在他四周设了泥巴保护他，设了界限给撒旦。我们看到了上面第一章第十节里面讲到了神设立界限，但是他把这些界限，他在三章二十三节的时候他说，神又把他四面围困，神保护的泥巴反而被约伯误解为患难的泥巴。约伯在第三章二十三节的时候埋怨，他把神保护的泥巴当作是什么患难的泥巴，他不能够越过。这是呢，他以为是神的惩罚。那他约伯对神失望。那约伯对神怎么失望呢？我们看到第九章22节、21节呢，读约伯记的人呢，都会用的22节。22节是什么？约伯讲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约伯他的埋怨是什么？神不公平，对我不公平。那呢，我们知道，那约伯觉得对神失望，神不公平，而且他也讲神不公义。而且他觉得神改变了，以前神跟他有交通，而现在呢，他以为神离弃了他了，把神放在他这边收为保护的泥巴当作是他患难的泥巴。那这个是约义仆自己不了解的奥秘。但是我们看到暴风世界中的智慧是什么？让我们看到他的受苦不是与犯罪有关，他是完全正直。让我们看到他的受苦，我再重复，跟他的属灵晋升也无关。那让我们看到他的受苦到底是什么呢？他的受苦，神要叫他用他的生命来做侍奉。今天你跟我也可以看到 多少神用宣教士，神用宣教士不是在乎他能够带领多少人归主，而是在乎他用生命在那个边远的山区里面，那边有邪灵的地方，那边有各种异端各种偶像的地方，要用他的生命来做见证。我们看到也就是也让我们看到这是天上奥秘而带来的痛苦。也好像新约里面如果要讲的话，可能呢保罗的刺也有点类似啊，那是要他的生命来见证出来的，的的确确在无论各种情况之下他仍然信靠神。那我们看到了这个义仆为主受苦的奥秘，那我们也看到了因为义仆的为主的受苦，那至终到最后四十二章的时候神使他复合，那约伯呢最后复合跟神之间复合，跟人之间的关系都再次的复合，甚至到那个地步我们也没有看到约伯记里面记载到他神把他天上的奥秘告诉他，那这是全权之神的旨意，他呢可以告诉也可以不告诉，但是呢让我们看到约伯是我们一般认为呢他不知道天上的奥秘，但是你跟我知道，我们看到因为他生命的见证全权之神配得的荣耀。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时候一章四节跟二章三节的时候，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看到神的义仆完成了一项使命，什么使命呢？成为神的见证人。我们看到在约伯记里面神称呼约伯是我的仆人。我们看到了在一章八节二章三节四十二章七节跟八节里面出现，四十二章八节里面出现三次，全书里面六次神称呼他的仆人是我的仆人。那我想呢我们读旧约的时候知道呢这个我的仆人这个称呼啊是专门用来指一个与神之间有特别关系而且又忠心服侍他的人，像摩西像大卫之类的人。约伯成为他所欣赏的一个义仆，因为他用他的生命来见证出来，那他的心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仍然归给神耶和华。我们也看到了神对约伯的信托呢，那得到的印证，那呢我们看到那个撒旦的那个假设，撒旦的控告被否定了。撒旦说神你造人失败了，但是让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当神指出了约伯说你看看这个地上的这个人又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而允许撒旦试探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了两方面的结果。第一个，撒旦的控告被否决了，撒旦控告人也控告神。撒旦控告神的时候讲，人之所以敬拜你是因为你贿赂了人给他好处所以他才敬拜你，那这个呢被否认了。撒旦呢让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地方呢没有必要因此，你看呢约伯记前面两章撒旦出现，后面呢撒旦整个的后面呢事实上啊没有再出现撒旦过。为什么撒旦不再出现呢？没有必要再出现了，因为撒旦已经失败了，撒旦的控告被否定了。人造人因为约伯以生命的见证来见证神他对神的信心，神造人成功了，成功了。因为神造人成功了，你跟我也同样的借了主耶稣基督的能力，你跟我也同样有约伯在前面让我们看到这个例子，更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约伯在 暴风中间受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那个黑夜中，在暴风中，也同样的受的是更大的苦。约伯在暴风中受苦的时候，神在旋风中两次跟约伯讲话。但是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在暴风下受苦的时候，受得更深的苦，十字架的苦的时候，神的脸却是避开而不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不在暴风中，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受苦的时候。所以你跟我有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也有约伯成为我们的兄弟。约伯办得到，能够使神造人成功了，你跟我也同样的可以得到那个暴风下的智慧，也可以像约伯一样的成功。神允许约伯的受苦人生来侍奉神，让每一个世代的人看到了这个见证，学习以自己的生命来做这个见证。我在1979年的时候参加 Urbana 年轻人的 conference，每过几年三年的时候就 Urbana Conference， 里面有一个 Helen Rosenwell， 这个呢很短的英国的一个医生，是个宣教师，在刚果那个时候侍奉神。在刚果侍奉神的时候，那有后来刚果被暴君所征所占据，那他仍然在那边侍奉神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的时候，暴君带着暴民进来，他所服侍的这一群人轮流的强暴他。强暴他之后，那 Helen Rosenberg 没有意思要活下去，他觉得我领受这样大的羞辱，没有活意思活下去。但是呢他神帮助了他，但是呢他没有意思在侍奉，他就打了包装之后回英国了。在英国经过一段的修养，一段的从神的话语中得到帮助，圣灵的感动他，过了没多久之后再回到这个他受害的地方，受羞辱的地方，来服侍这一群人，这一群人曾对不起他的人。当我们听到他这个信息的时候，汉伦·罗斯威尔五尺都不到的一个小矮，又小又矮的一个女宣教师的时候，我们想到，而且她写的书也翻成中文了。当她写了本书的时候，她被强暴的时候，她讲她自己感觉到，她讲主耶稣基督允许她要这件事情发生。主耶稣基督好似对她说：“把你的身体借给我。”把你的身体借给我。他后来的见证提到的时候，他讲主耶稣基督已经把他的身体赐给了我，使我有生命。今天我服侍他，我也心甘情愿地把我的身体。今天有多少的我们看到，从宣教的道路，当宣教基督教传到中国的道路是一条红色的道路，多少的人像约伯一样，有约伯成为他的兄弟，多少的人有主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什么？成为他们的榜样。他们肯受苦，他们肯面对撒旦的挑战，不是因为他们犯了罪而受痛苦，也不是因为神要叫他们得到更深的经历而使他们的属灵晋升，乃是因为他们接受的一个呼召是要以他们的生命做见证而为神侍奉。让我们看到暴风上的奥秘，你跟我今天不知道暴风上的奥秘，但是约伯记得暴风上的奥秘。让我们在平时的时候，我们积财宝在天上，得到神的称赞，让我们同样的有一天，当暴风突然的临到我们的家庭的时候，临到我们的亲人的时候，临到我们的朋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暴风外的智慧帮助别人。同时你跟我同样的也从约伯记里面得到暴风中的世界中的智慧，使我们能够坚强的，我们的心是战场，而保守我们的心。 约伯记的第一二章是整本书的题目，给我们看到的在暴风尚未到临到义仆之前天上的一幕，让我们了解暴风上的奥秘，使我们认识神对义仆称赞的重要，认识神所面对的最大的挑战，认识神从义仆将得的那个荣耀。神允许撒旦向义仆挑战，证明世上有真正信神的信心，让你跟我看到了约伯记今天让我们看到的暴风上的奥秘。基督徒当为主做生命的见证，活出他真正信神的信心。约伯的受苦不是因为他犯罪，也不是因为神要他怜悯敬神，而是神要约伯以受苦的生命来服侍他。神义仆的生命见证粉碎了撒旦的阴谋，对他的挑战击破了撒旦对神的控告。神借着 约伯证实了撒旦所说的是谎言，是控告，是错的。有地上有敬畏真正因神是神而敬畏他的，这就是暴风上的奥秘。弟兄姐妹们，神定的旨意虽然在暴风下的义仆并不知道，但是暴风下的义仆却完成了使命，是历世历代人的帮助与模范。神造人成功了，这世上有真正因为神是神而信靠神的人。让我们效法基督，让我们能够跟我们的兄弟约伯一样替神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那个约伯记一开始的这一幕让我们能够得到智慧，让我们也跟约伯一样在日常生活上，主，让我们能够积财宝在天上，能够蒙你的称赞。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